马太福音啊，我们一般我们印象当中新约啊，头一卷书就是马太福音，对不对？哦，不过神学家好像不这么看哈，他们会觉得，四福音书当中有可能是马可福音最先写的哈。那持这样的意见想法的人呢？那个原因是怎样？因为马太福音比较复杂，内容更多，然后大部分的内容更细、更具体，然后马太福音的神学性也非常非常的强哈，对呀。马可福音相对来说就简单多了，啊，所以马可福音啊，一般神学家会觉得，哎，应该是马可福音先写的。好，四卷福音书啊，这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前面三个。他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对观福音，然后约翰福音就是约翰福音，因为他把四个福音书分成这两部分，有它的用意啊。因为前面三卷马太、马可、路加，它很接近，因为描述主耶稣的生平嘛。啊，尤其是他服侍的工作行神迹奇事，讲了很多道，做了门徒培训，然后上十字架受死，死里复活，它的结构都很类似哈。约翰福音就不一样了，约翰福音只讲七个神迹，七个我事。约翰福音神学性非常非常的强，尤其是如果系统神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基督论，他对基督的工作然后基督他是人，他是神，神人二性然后对于圣灵保惠师的工作多所启示然后那。神的第二位格就是那道的本体哦，所以你可以说，所有三一论或是基督论的话题，基本上都必须在约翰福音里面去找到内容。所以约翰福音的神学性非常非常的强，尤其是在三一论、基督论上面，圣灵论也是。前面三卷福音书就不是。这方面的神学性那么强啊，那因为结构类似，所以他们觉得神学家会这样看，前面这三卷福音书应该是对着看的，叫对观，对观就是对着看的啦，对啊，耶稣的生平耶稣行过哪些神迹奇事，耶稣有过哪些教导，很直观的他把它描述出来所以前面这三卷福音书，虽然有很多地方不是完全一致，甚至呢，有些描述的细节让你觉得，哎，这卷书这样讲，那卷书怎么那样讲，好像相反，其实不是相反，而是互补。所以对观福音呢，它就是让主耶稣。他传道，然后到他受难，然后死里复活这一件事，讲主耶稣他的服事的这一件事，有三种不同的角度去看他。这三个不同的角度，有三个见证人各自描述他们所看到的主耶稣的服事，他的教导，都是很平铺直述的描述而已。哎，可是呢？因为三个人的角度不一样， 他写作的刻意着重的重点不一样，无形当中，在他们各自所描述的角度上面，他看起来就有一些不一样了，对不对？比如说，人的一张脸，你从左边看到右边，从右边看到左边，肯定会有些不一样嘛。我右边有一个痣，从左边看到右边的时候，你看不到啊。对啊，右边那一颗痣，你左边看到右边，右边那颗痣，你就看不到啦，被鼻梁挡住啦，对不对？那从右边看到左边的那一个角度，就看得到那颗痣了。哎，所以呢，有时候你描述出来，哦，他脸上有一颗痣，对啊，在右边的脸上有一颗痣，描述怎么样？另外一边没有啊，我当然没有，因为他没看到嘛。所以，人用人的角度来看事情，始终是有限性的，是有限的。所以你需要两三个见证人。同样的一个法律案件也是这样。有两三个见证人才能够定准，旧约律法上能看到。然后一般的，我们一般的社会制度也是这个样子啊。你要讲人证物证，你不能只有一个，你要两三个互相的佐证。所以同样的道理哈，对观福音，三卷福音书有很多细节上讲法会有不一样，那个不一样不是矛盾，不是。看，有时候真的看起来好像矛盾，可是其实不是矛盾，它始终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在背后。正因为你看起来矛盾，吸引你注意力，去注意到它，去理解它，然后透过这方面的理解，你能够揣摩出当时候那件事情的真相，甚至透过这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论点。啊，这一个论点，那一个论点，然后就很奇怪，两班都不拢嘛。然后呢，你试着要去兜拢他，你试着要去揣摩他，无形当中就帮助你对那件事情的原貌有更多种角度去观察，帮助你还原那一件事情，那就达到目的了。学圣经不就是让？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到了，活化在你的脑海里面吗？这个比意象厉害，这比意象还强。对，所以为什么圣经写作完毕，你有圣经了，你这个基督徒，你的圣经有相对的通达了，你不再需要意象的原因呢？因为圣经的描述，然后你真的这样去查考它，你这样真的这样去好好的研究它。用很客观的心，不是自己一套神学以后再回来看圣经，而先把神学留到一边，先从圣经文字本身的意思去理解它，去解读它，去揣摩它，然后帮助你还原当时候圣经描述这个故事，可以还原到很清晰，远超过。你那个脑海里面有一个意象然后你就一个很主观，当然就是你神让你看了嘛，你必须是主观的，看到这个意象，然后把它描述出来。像这样的意象的描述，你换另外一个人，他就没有办法真的去完全体会了。可是你对解经、对圣经的解经又不一样，圣经的解经。尤其是主耶稣他的过往，也有三卷福音书，再加上第四卷，在互相佐证、互相支持、互相补充的角度，你对主耶稣他所经历的事情，能够达到很充分的还原所以。为什么一个故事要四个人讲？那尤其前面三个那么像，像可是不是一样，不是复制三次啊，不是啊，是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那万一有这个很不一样的地方，那是互相的补充，帮助你更完整，看到更完整的面相好，所以呢，首先我第一个背景介绍是。 也不是直接讲马太福音，而是讲对观福音跟约翰福音中间的关系。对，约翰福音侧重于耶稣基督，他是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是这个，他是父子圣灵主耶稣基督是子，然后还有他所祷告的对象是父，然后他求父神差派圣灵保惠师，父子圣灵这是约翰福音所强调的，对。刚才已经讲了蛮多，我就不再重复了哈。那其他三卷福音是互相对照看的，所以叫对观福音，或另外一个名词叫福类福音。对，主要就是互相佐证用的，互相补充用的。所以你看到经文里面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很不一样，你不要问说哪一个对，真正的回应是都对。那明明矛盾啊，为什么都对？不是矛盾，你要找到原因，为什么它看起来矛盾？其实它肯定不会是矛盾的。那它让你看起来矛盾，肯定有其他原因。那个原因找到了，你能够最大的还原当时候主耶稣他要讲论的事情，要行的事情的全貌。好，有疑问吗？前面这个。对观福音跟约翰福音，没有哈，没有。但那我继续再讲下去了。哎，前面三卷这个对观福音虽然很接近、很一致，可是呢，马太福音。它有它的侧重点，马太跟马可很像，就讲故事的内容来说很像，可是呢，马可福音有很多地方就点到为止，提到一下这件事，可是具体里面更仔细的这些事情呢，还往往比较少提，当然不是绝对的哈，有些故事马可福音写的比马太还更详细，那很可能是这个样子，当然这是揣摩的就是马可福音，一般神学家觉得它是第一卷嘛，他先写了出来，写了出来了以后呢，因为他不写了，写出来以后就放在这个圣经编译馆那边，然后等着印它，不是啊，要就传阅的，不是放在图书馆然后藏起来，不是要传阅的，都是用书信的形式，当初写第一封第一封信就马可福音的第一封信，马可写它干嘛？哎，其实不是马可写的，是彼得，应该就是西门彼得，那个时候在罗马。那陆陆续续使徒们都殉道了，对啊，亲眼见到主耶稣的那些门徒们，也再过不久都要逐渐凋零啊，都要死了，离开人世间，所以使徒们他们就有这种看见哈。那我们这些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手见证人都死了以后，谁能够继续的把主耶稣的事迹讲述出来呢？谁还有那个公信力气在讲？要知道，凭着人的嘴巴讲没有用啊，他必须要写下来。所以开始有个写作的动机的，为什么要把主耶稣的事迹给留下来，他的教导留下来的原因就是为了传福音，为了接下来的门徒培训、教会建造，他需要有统一的版本那所以谁来写呢？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设立使徒的真正的原因了，为什么使徒是教会的根基的原因了当然。使徒是开荒建立教会那是在他们之前没有教会， 要传福音，然后有弟兄姐妹信主了，才开始有教会啊，有教会的运作。那在各样的教导上面，如何把主耶稣他十字架的救赎，然后这些他所行的事情，他所教导能够继续传递呢？所以，主设立了使徒，除了建立教会、传福音、建立教会之外，那就把这些教导，透过他们的生命，透过他们的生活、服事生活留下来，他们就是第一手见证人。除了主耶稣，他跟主耶稣一起传道一直到他死里复活，做主耶稣的见证之外，使徒嘛，然后就是这样，从主耶稣开始传道，一直到现在，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的条件，使徒的条件讲得很清楚再加上主耶稣升天之后，使徒们带着这些其他的门徒一起传福音布道，然后建立教会，整个过程。再加上教会建立起来之后，有接上来的主的教导，教会要如何运作？教会应该要接纳撒玛利亚人，教会应该要接纳外邦人，这些都是新的启示对啊，那些新的启示，谁啊？透过使徒，在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主耶稣继续对他们，在异象当中显现启示，对，包括了外邦人使徒保罗。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些使徒，在传道生活当中，主给他们启示，对教会有进一步的带领跟教导，所以留下今天的新约书信。所以这是使徒它的功能，为什么主要设立使徒啊？建立教会，教会是全新的启示然后另外一方面，把神的话继续留下来，继续的启示下来。那神的话的启示有这个资格记录在这圣经里面的是这些最主要的神在神的国上面的启示，就是透过使徒的生活完成的，不是写作，是生活。当然，写作包括在生活里面的，因为他的写作不是为了纯粹自己瞎想的写作那是文艺创作那使徒写作不是文艺创作，使徒写作是因为圣灵感动到他写，所以他就写。是因为神有启示，他写需要写，所以他写，他不是为了自己能够出版收版费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描述使徒是教会的根基的原因头块房角石，指的是耶稣基督那个根基啊。怎么使徒也是根基？不应该基督才是根基吗？这种辩论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因为他圣经没读熟所以明明上帝有讲到使徒是教会的根基，他好像当作没看到一样。哦，耶稣最重要，他要高举耶稣。那圣经有这样写，使徒是教会的根基，他就没看到了。你这样辩论很无聊嘛？你要回过头来想，为什么？是为什么使徒是教会的根基啊？使徒先知是教会的根基啊，因为他们把神的话留下来嘛。神的话是教会的根基，所以真正的解法，使徒先知是教会的根基的原因，是因为他把神的话留下来了，记录下来了。好，那马可福音呢？它是描述主耶稣他的生平事迹，应该是他的头一个。有这样的需要的情况，就逐渐凋零了。对啊， 亲眼见证主耶稣的啊，这个死里复活升天的啊，这些门徒们逐渐凋零，所以有那个需要这些文字佐证留下来。谁来写呢？那就感动那些使徒们了吗？马可福音不是马可写的，当然是他写手写，而他有那些资料来写，是因为西门彼得给他的。西门彼得给他啊，给他这些这些第一手见证。你今天学历史来说是口述历史，有见证人把当时的景况给描述出来了。好啊，那当时候应该还不是有系统的描述主耶稣从他的降世，一直他的受难升天这整个过程，还没有太多文字描述，所以西门彼得呢就赶紧的就把他所知道的描述出来，然后呢马可把它记录下来，成为今天的马可福音。那为什么它是第一卷呢？第一封信描述耶稣基督事迹呢？因为之前应该没有嘛，所以他们很快的把它描述出来。所以他提到耶稣的很多的事迹的时候，就是点到为止，提到有简单的对话，然后就下一个故事了。对，然后就很快的把耶稣的事迹从他还没有从降世呢，从施洗约翰开始写，然后写到他死里复活。显现那部分还没写呢，对，所以就是很简，你可以说简单呐，因为之前没有人没有这些著述在教会当中流传啊，所以呢，西门彼得在口述的情况之下就提到这件事，再下一件事，再下一件事，再下一件事，无形当中事情就描述的比较比较浅，没那么细，没那么深入。等到这封信开始在各个聚会点传递的时候，那就激起其他的使徒们一些想法了。比如说马太，那马太呢，跟随耶稣。也是像西门彼得他们一样，耶稣刚刚出来传道没多久就跟随耶稣了，对，所以呢，他所描述的跟其他的使徒们所描述的应该就是差不多时期的，很可能是因为马太看到了这个约翰的，这个不是约翰，是马可福音了之后，就觉得，或许呢，应该写的这个故事写的更深入一点，所以呢，在大部分马可福音提到的主要是事迹上面，马太福音都有出现，而且写的更多更深入，然后这两卷福音书，它的神学侧重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马可写的时候就是西门彼得在描述的时候，他人在哪里啊？人应该是在罗马，就他们两个师徒应该都在罗马，在罗马，也就是外邦人比犹太人多更多的地方，多很多的地方。也就是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啊，那里继续培训门徒、建立教会啊。他们已经有蛮长一段时间是在外邦人当中了，就习惯了。所以在描述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有关于神的部分呢，他们就逐渐的蛮习惯用"神"这个字直接讲了，对，这跟犹太的传统很不一样，因为犹太的传统，犹太的文化传统，他们曾经经历了 因为先祖们不听神的话，离弃神，拜偶像，惹神发怒。那神在差派先知屡劝不听的情况之下，神就责罚他们，让他们经历过通国灭亡这回事，然后70年之后被掳归回。这个惨痛教训在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上面起了深深的烙印。所以到后来呢，这些被掳归回的渔民呢，以色列渔民哈，也就是犹太的渔民，他们不敢再口称主名，他们称为那是妄称主名，摩西十诫里面的就是不可妄称主的名这样子。所以他们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块了，所以不敢再提耶和华的名，直接念出来。哦，那马可福音写作的时候，因为它是用希腊文写作，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很习惯跟他们互动，传道的对象有犹太人，可是外邦人更多，所以他变成有一些特有的犹太的风俗习惯，他们就没有坚守了。比如说讲到"神"这个字的话。因为写作是用希腊文写作的，所以他们直接用希腊文的神 theo 直接写神的国，神的国，哎，所以约翰马可福音一开始写出来，主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神的国就蹦出来了，对啊，对，嗯。马可福音的一章一节的标题啊，这是马可福音的标题啊，写这封信啊，最重要的主题就是那第一句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这个 theo 这个字直接写出来，这跟犹太他们传统文化很不一样了哈，那简直从犹太人眼光是违反了他们祖宗家法了，那不应该妄称主名，不能讲神这个字的啊。又因为是希腊文，图这个方便口快，就直接讲神，对啊。那所以说，这卷福音书呢，就马可福音，它如果是给到犹太人多的教会看的话，他们会觉得怪怪的。你这个没有按照犹太的传统写字嘛？也不能说错。那如果是错，把它当做错误的话，也不至于留在圣经里面了。对，哦，原来你可以从另外角度来看这样的，所谓的一些不一样。原来马可当初写作的时候呢，他没有想说我要专门针对犹太人讲，对，他反而因为传道的现实环境比较偏向于更多跟外邦人讲，所以他用词遣字没有那么留意，哦。所以神的国，神的国也就讲出来了。神这个字，所以马太看到了，哎呀，就觉得，哎，这个如果针对要跟我们自己本族人讲的话，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冲突，那不如这样吧。所以马太福音写作的时候，一律的遇到神的字眼，他都改成天的字眼。天，所以马太福音讲天国，对，天国八福啊，虚心的有福了，天国是他们天国，不是神的国，是天国。正是因为犹太文化里面，他们不愿意妄称主名，他们觉得那个妄称主名曾经吃了大亏了，所以啊，他这个遇到神的字一律改成天，那改成天。啊，他们就知道了啊，读的人就知道，犹太人读的就知道，他指的是神啊。好，这是其中之一，马太跟马可的差距。然后呢，马太福音其实你别看它是福音书第一卷，新约的第一卷啊，摆在前面，编排都是摆在最前面，你会觉得它最简单呢、 福音书最简单啊，尤其刚刚信主的人啊，查福音书啊，多知道耶稣基督的事情，然后新约其他的书卷呢，以后再说比较难啊，旧约呢更难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带初信的常常有这个观念，不经意当中就讲出来，让初信的也讲出来，哦，福音书比较简单，你错了。福音书是整本圣经最难的。福音书是最难的，难在哪里？难在连犹太人都是最难改变对耶稣基督的想法。耶稣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走了多久的时间呐？啊，没有办法完全接纳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最难的地方，啊，福音书是你。就是介绍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替我们赎罪，上了十字架，死了，埋葬，第三天复活。那个第三天复活，那简直人信不下去了，除非神自己向你印证，他是死里复活的主。最难的，神学上最难的，反而是福音书。刚才提到约翰福音很难。因为约翰福音专门在讲，主耶稣的神人二性、三一论的这个基础啊，圣灵论的基础，那个很难了，确实很难了，马太福音它难的角度不一样，你仔细，我们这堂课就专门讲马太福音了。你仔细再钻下去里面的引经据典那些神学上面你需要知道之前的先知们，就旧约圣经里面提过哪一些事情，难得不得了，很多细节你真的要走细了以后才发现原来那么难所以先不要小看福音书而尤其是马太福音。你不要觉得第一卷就比如说我们读圣经怎么从哪里从马太开始读，因为你会觉得那是最简单，错了，是啊，让他们先读这个啊，因为耶稣故事讲多了嘛，他最熟悉啊，从完全不知道变成知道一些，那当然读他最熟悉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东西，那是应该的嘛，让他比较早上手嘛，对。是的，没错，不过呢，你不要想啊，马太福音是最简单的，错，马太福音很难，因为里面牵涉到很多的这个旧约的神学很难呐、好，我们很少提路加刚才有讲到马太福音，马太写作的时候，他多多少少为犹太人从犹太人角度来写，那就尽量不要有那些这个跟外邦人这些观念上面的那种冲突在你要让人信主的过程里面，把焦点弄到那些冲突上面就不好了。所以马太写作的时候会比较迁就于犹太的文化那马可呢就。没有那么迁就犹太文化，那就是平铺直述耶稣的生平，强调主耶稣基督的受苦。那路加呢？因为路加他本身是外邦人，对，他本身是外邦人，然后他的信主呢是跟随保罗他那样信的。那保罗呢？他虽然不是亲身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十二使徒之一。可是呢，主把他带到阿拉伯旷野，就单独培训了，培训了3年。所以他所讲述出来耶稣基督的生平尤其是圣餐里的那一部分，简直跟耶稣基督讲的一模一样，直接讲。不过呢，你看到马太福音，不是约，路加，路加。路加福音，他第一章的头几节就给你讲了。那路加写作的时候怎么写的啊？详细查考。 他自己先信了以后，有关耶稣基督的事迹，他真的是详细查考。他因为是跟着保罗四处传道的缘故，所以遇到了很多当年主耶稣传道的时候那些目击证人，所以他有机会做这个现场的采访，采访那些第一手见证人，所以这样整理出来，按照时间次序整理出来主耶稣基督的生平，还有他的一些教导，然后又因为他很仔细。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更细，他是外邦人的身份，所以他更多的用外邦人的角度，因为他传道的对象始终都是外邦人，更凸显出来，比马可还要更凸显出来。所以呢，那路加福音，你可以说那个福音书根本就是为外邦人写的，为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外邦人写的，所以光是写作的对象的设定，三卷福音书就刚好，就涵盖了全世界各民族啊。所以呢，为什么三卷对留下来这样子？那因为角度不一样，刚好。见证人还需要有两三个见证人，那路加不是使徒啊，他写了算数吗？当然了，你知道他详细查考是采访对象就是那些目击见证人呐、啊，很多都是使徒啊。你有没有发现，不是所有使徒都留下著述啊？对不对？不是加略人犹大的那个犹大，你使徒犹大，不是加略人卖主的犹大，是另外一个犹大，他就没有留住宿下来，安德烈没有留住宿下来，对，所以他们比较不重要吗？神就不重视这个使徒了吗？他们是使徒耶，你不能这样看哦，因为圣经没记载，他就变成在神面前比较不重要、次一等的使徒，你绝对不能这样读。那神要怎么样用他的仆人，他的仆人就怎么样的备用，那是神的主权。你不要在那边站在你那个第三方的客观的眼光，假装客观，然后去评价圣经的人物啊。你没那个地位，没那个权柄，神也没叫你做这个事。主早是告诉你不要看外貌来判断的，主告诉你不要论断。你那么大胆，你是谁呀、啊？读了一些圣经以后，就在那比较来比较去啊，你是谁呀、啊？对，圣经留下来让你学的，不是让你学着比较，学着去论断。你是神是吗？只有神能够坐在那个论断的位置上面。你是神吗？你在讲这个使徒比较重要，那个使徒比较不重要，你敢吗？我不敢，对，好，这三卷福音书，哎呀，路加福音不是使徒啊，可是被神使用留下来，因为他所采访的对象，包括他那个时候同时代还健在的使徒们，都是他采访的对象，都是当时候第一手见证人。尤其是使徒，对，那正是因为他有这个收集资料的这个热心啊，还有他的敬虔，还有他的仔细所以被神用来留下这个今天看到的路加福音好的，关于这些福音书中间的关系的介绍，有疑问吗？听我讲那么多，你们都没有讲话，让你们讲讲话。来，张宪荣姐妹有疑问吗？
我说没有疑问。
啊，没有啊，谢谢你。
哎呀，真还没说。
成龙群姐妹有疑问吗？成龙群姐妹有疑问吗？
哎哎，尹牧师好，我没有疑问，听
没
得
有，
很清楚。
谢
好，
谢。
啊，谢谢老师。
喂，好。啊，那如果你第一次上我的课的这个，我先让你知道一下，我不甘寂寞的。然后我自己在讲，我觉得怪怪的。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参与一下，所以我会点名。哈哈，对啊，我会点名，所以尽量被我点到了，你尽量讲哈，有疑问就提出来哈。嗯。好，没有疑问的话，那我们就继续进行下去了。对，另外一个问题，大概在10年前嘛，有一部电影叫做《达文奇密码》。这个电影在演什么？哦，有一个侦探如何查一个案件啊，就查到天主教内部的一些事情啊，就赫然发现，哎呀，那个达文奇画的那个最后晚餐的画像当中，哇，里面有个密码，如何再去挖下去？哎呦，这个不得了啊！哎呀，震动这些天主教、基督教了。哎呀，耶稣有私生子啊！多马福音有写啊，抹大拉玛利亚是耶稣的这个情妇啊，不得了了，为了藏这个秘密啊。哦，所以他们天主教里面啊，我要封锁这个消息啊，然后这个后代怎么样？怎么样？一直到这样，我查，这乱七八糟的。他为了拍电影，只要为了赚钱啊，只要缠上这些事情，反正你们西方社会基督徒很多啊，不管怎么样，你都会好奇，就会去买票来看，和大卖钱，达到他目的啦。里面提到多马福音啊。啊，所以就是好事的人就开始在讲啊，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你们太封闭了。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哈、啊，那个君士坦丁啊，他们开那些大公教会、大会议，太可恶了啊！哎，还圣经无误嘞，还圣经只有66卷嘞。你看，多马福音都被人家有阴谋的排斥在外了。哎呦，这个电影就造成很多弟兄姐妹的困惑。甚至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就因为这个样子，后来不信了，信不下去了，反对圣经无误论了。你看，你看，连宗教啊，连教会里面这个圣经的正典啊，他都敢做文章。你看这样怎么信得下去？这个宗教怎么信得下去啊？啊，怎么圣经可能是无误的啊？你看，你看。多马福音就被排除在外了，你看还不止，还有其他的福音呢、啊。你肯定听过这样的论调，对不对？是的，有多马福音，不过它是1世纪写的，啊，1世纪之后写的，什么意思啊？对啊，他们觉得是公元。他们讲公元，那不信主啊。他们讲公元100多年的事情，公元100多年的事情指的是什么意思？那个时候写圣经的那些人全部都死了，而且死绝了，死光了，然后才有多马福音的写作。你一听就知道是假的，多马都死了还写啊？谁写啊？这是所谓的伪经，他假借某一个使徒的名义写的啊，所以呢，难怪初期教会不愿意接受嘛，因为那是伪经嘛，不是他写作的本人写的，而是人写的人假借某一个使徒，那多马没有看到有留下多马的著作，哎呀，就把多马搬出来了。那多马福音就这样出现了，对啊。好，顺便讲到正典化的过程。 啊，因为正点化的过程里面，福音书的角色呢就很重要了。因为福音书介绍耶稣的生平，介绍耶稣最重要的教导。好，所以这必须要有公信力的。那是不是这几个大公教会定的呢？是不是君士坦丁定的呢？就照他们讲的，因为政治力的介入，以至于这样定的呢？当然不是。你会开会之前，这些书信已经就在流传了，流传在各个聚会点。张曾经亲身跟随过主耶稣的门徒们，还没有死绝之前，也就是主后大概40几年、50几年，一直到90几年这中间，这些书信开始流传。这中间除了约翰福音写作最。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二三书启示录，约翰写的是最晚的，其他的新约的书信都是在主后60几年之前写的，也就是他互相在聚会点传递，然后手抄，然后再传递，发生的年代都是在主后60几年之前，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亲身跟随过主耶稣的信徒还在各个聚会点里头，所以那一些曾经亲身跟随过主耶稣的门徒们，他们都是第一手见证人。所以这些所谓的这些书信，在各个聚会点传阅，然后甚至拿出来有这些诵读教导的时候，他们就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教会保护机制了，保护什么？错误教导嘛。啊，现在多马福音来了啊，他们在看。首先呢，多马福音还没写，多马福音是100多年了哈，我只是拿来当做例子。啊，这封信来了，他们拿来看了以后，哎，怪怪的。当初耶稣好像不是这样讲的哈。哎，几个人看过以后，对对。耶稣不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书信是假的，啊，所以他们有一个最自然而然的第一手见证人的筛选机制，所以在这些圣经正典化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杂七杂八的福音书就被这样筛选掉了，所以更不用讲啊，那个根本就是毁谤耶稣的这个所谓的多马福音呢，就被筛选掉了。结果到21世纪了，这些不信派、假装基督徒的、在扭曲神的心意的这些人，假装的假基督徒，他拿来出来被魔鬼撒旦来用啊，把这些信仰的毒药，那这也不意外，因为耶稣也有讲了。啊，同样的田地，同样的教会，那个魔鬼撒旦也在传道啊，对啊，传败子的道也在撒种啊，所以不意外，在现代教会有这些事情出来，一点都不意外。啊，不过呢，既然讲到这个福音书的背景的时候，就有必要在那边提出来了。你不要说很无知的说，哦，那是君士坦丁改了，那不是了。在这个君士坦丁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啊？那在主后将近400，
我也想学习学习新的。
是吗？你也想学习啊？我也想学习对。君士坦丁他开大公会，那个是他当然是当了皇帝，后来他对信仰有好感了以后，那他自己都还没有受洗呢，他是看到教会里面内部那个时候300多年教会在神学意见上面有一些纷乱，想说帮助大家开个会，来开个会，大家那个当面讲清楚，各教区的主教过来讲清楚。你这个信仰到底怎么一回事？因为他自己也是出信啊， 呀，也没有信得非常清楚，没有马上受洗啊，死之前才在病榻上面受洗，受洗没几天就死了，这样的人哪有什么什么神学啊？他就是因为他是皇帝行方便啊，让大家早起过来，不要无谓的吵架啊，所以开了那几次的大公会，对，并不是他在主导，对。然后开会之前，当然是有些教会的神学辩论已经有一些争议了，那些争议在那之所以开大公会，因为这些争议已经露头了，在教会里面互相的。啊，这个成为个别的学派了，主要的说法都已经出来了，所以才能够聚集在一起辩论。哎，那换句话来说，已经有基本的筛选，从圣经正典化的角度，都已经有基本的筛选过了。他们君士坦丁开会，他们开大公会，还不是在圣经正典的部分。那主要的还是在针对基督是神性是人性啊神人二性这方面的辩论啊，还重点不是在这个多马福音是不是应该纳入正典，这个是太明显的事情，根本不用讨论了，对，太明显。所以现在你看到圣经66卷书。旧约的部分没什么大的，没什么大，没有什么大的争论。有争论的是这个中间马拉基书之后的年代，到施洗约翰来到施洗约翰传悔改赦罪的道啊，从那里啊，这中间神沉默了400年。所谓沉默400年。啊，对啊，那是赞成圣经66卷书的人的讲法，沉默400年。有些人说没有啊，这400年还有其他的书信呢、啊，比如说马加比一书、二书这些，比如说以诺啊，以诺书啊，就是这中间400年写的，对，那个叫旁经啊。啊，这是有争议，是不是这旁经应该纳入正典？啊，这些是有一些争议的。那争议其实那个也不大，因为那都是历史书，原则上讲出来，以诺他为什么假借以诺写呢？以诺与神同行300年，那是大洪水之前的人啊，结果你现在一个以诺书，那不应该在大洪水已经淹没了吗？找不到了吗？以诺书没有铭刻在石头上面，经过大洪水还能够留下一个石碑，没有啊？对啊，那泡过大洪水，搞过烂掉了。如果有这卷书的话，那后来怎么会有个以诺书？后来人写吗？不简单，后来人写的，所以啊，是假借以诺的名义，后来人写的，那有什么好讲的？你知道意思吗？你稍微严谨一点，你就很容易知道旁经就不应该列入圣经正典。这个原则应该很容易就知道了。好，现在争议比较大的就是很多福音书，不是只有这四卷而已啊，还有好多福音书呢。在主后300多年的时候啊，比如说那个多马福音啊，讲耶稣有私生子那个，那根本鬼扯淡。那一看就知道了嘛，尤其在初期教会，不是初期教会，在使徒时代，使徒还没有死光的那个时代，还有很多现场目击者啊，你怎么可以说耶稣跟抹大拉玛利亚谈恋爱生孩子啊？你根本对耶稣大不敬啊，还私生子啊？耶稣上十字架替人受死，他应该要没有罪啊？那你说他有私生子，那耶稣白死了，我们白信了，全部人都不要信了。所以你知道哈，这个圣经正典化有过程，那个过程不是只是几次大公会政治力介入，不是你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你需要还原到当初出这个使徒时代，他们怎么定义哪一卷书应该是我们要遵循的教导，西门彼得讲的跟保罗讲的互相讲对，这些书信都应该像。经书一样的等级，那就互相佐证了嘛。 他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现场目击者啊。那保罗虽然不是，可是在异象当中，神在耶稣把他带到阿拉伯旷野，单独培训他了。啊，那教出来的跟其他亲身跟随耶稣的这些其他使徒教的一模一样。甚至使徒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接纳了保罗书信，所以这有什么好讲的？就是啊，使徒都接纳了你那么大胆说，现在那个全能神哈，就是东方闪电啊，就因为保罗啊，那个他写那个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把主再来的那个征兆讲得很清楚啊。他讲那么清楚以后，他这个女基督，还如果你信保罗的书信，女基督就存在不了啊。他们也逻辑也清楚，也知道啊，所以他们就排斥保罗书信，不讲，说那个不是。对，所以这其实你真的知道那一个过往的话，这简直很幼稚的讲法，这完全成不了，不应该成气候的。那为什么会成气候？为什么现在他们人好像很多很热闹？他一天到晚出版、拍小视频，拍的比你基督徒还好，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来说，他再来之前的征兆，那异端邪说多得很啊，冒称主的名的多得很啊，那是正常现象。啊，那是正常现象。为什么？就是因为基督徒，我们本身不明就里嘛，对啊，你就跟他们瞎转，以后有道理，他比较爱信就跟着跑那不，你这信仰根基从来不是扎根在真理之上，难怪被人家一拐就跑，好骗啊！所以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圣经培训班，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圣经学院，你把这些最重要的基础打稳了嘛？对啊。你带出来的门徒啊，不至于被人家一拐就跑。哎呦，有道理啊！哎呦，你看呐、啊，对呀、啊，我们现在一尊多厉害啊，还不是皇帝就那么厉害了？人家君士坦丁多厉害啊，那这是正儿八经真正的皇帝了。你看他一出手，他爱怎么搞就怎么搞。你看，那、啊、都被他改成那个样子了。你看，一下就被拐走了，像我这样。他就这样说两句哦，对啊，圣经有错啊，对啊，圣经哦很有价值，可是你只能参考啊，完蛋了，完蛋了，你这圣经无误上一打折扣，你整个信仰体系就打折扣了，对啊，你开始要怀疑耶稣有没有罪了，耶稣上十字架替你受死，替你赎罪，到底有没有用了？一下子就打折扣了，一下子被拐走了。拉回来，圣经正典的形成其实没有太大的争议的，因为各个聚会点在传阅这些手抄本，无论是使徒书信的手抄本，或者是福音书的手抄本的时候，基本上在使徒约翰写作之前，写约翰福音之前，三卷弗类福音。基本上已经是被定稿的，那是圣经正典了，已经是普遍的各个聚会点教导的材料了。那保罗书信不用讲，彼得其他使徒的书信不用讲，其实都已经没有过多的争议了。那各个聚会点都接纳的，对啊。所以真实来说。圣经正典化的，你关系到圣经正典化那几次大公会议，只是在做结论而已。也就是绝大部分的书信，那个争议的书信，比如说对于雅各书的争议，觉得它不是因信称义，其实它不是，它是因信称义，只是跟你讲，既然你说你信了，你需要用你的行为来印证你的信，他的论点这样子不是反对因信称义，或者是对于希伯来书，因为作者不详，有这个争议，他应不应该在圣经正典？然后另外一个是彼得后书吧，是不是？ 那有，那因为它里面牵涉到一些旁经的引用，所以这顶多这三卷新约书信有一点争议啊，是不是圣经真的一点而已，还不全部啊？那像这个多马福音根本不用讲了，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对啊，那么讲的太那个把耶稣太侮辱了，到这种程度，说他跟玛利亚那私情啊，抹大拉玛利亚私情啊，还有私生子，那个根本就是敌基督是撒出来的粮来亵渎耶稣用的。啊，我们现在都可以知道了。那曾经见过耶稣传道那些人，他不跳起来才怪呢，怎么可能会列到圣经正典里面？有什么好怀疑的？那一点怀疑的意味都，所以有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新约书信，好像有争议，应不应该列在圣经正？顶多就是三卷而已。对，那所以呢？就是在那个大公会当中最后定稿，这三卷是，就不用再争了，就是三卷了。对，其他三九二十七嘛，27卷新约书信不用再争了，就这样了。所以不是说他们一卷一卷哦，君士坦丁喜欢勾起来，喜欢打勾勾哦，最后用我君士坦丁的这个书单才算。你太小看教会的智慧了，你太小看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带领了。对，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杨燕姐妹，你听得懂吗？的，被点到
哦，可以的，可以的，好，
了。啊，可以哈，谢谢。啊。蔡春燕姐妹，你听得懂吗？蔡春燕姐妹，你听得懂吗？有疑问吗？得。
没有，因为谢谢牧师。
啊，不会不会，好，谢谢。好，对，讲到一半点名，让你们提起精神一下。好，所以你知道这些圣经书卷的圣经的正典的形成过程啊，它有它的逻辑的，它不是像那些在毁谤我们信仰那些敌基督的那些说法，不像他们讲的那么白痴，那么简单啊，不是，它有一个过程，对，那个过程是非常合理的。好那好，那我们讲完了圣经正典话，讲过去的四卷福音书互相的对照，那我们正式进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利未，就是那一个坐在加百农的税关上面，耶稣跟其他门徒走过去，耶稣停下脚步说：“你来跟从我。”他就好像，那个就，那就，我不应该这样讲啊，中了邪一样，不行这样讲。可是看起来就真的很像，就起来就跟着耶稣走了，才不是呢！你要分析它里面的过往，我们有机会来分析哈，绝对不是中邪啊！那你中邪讲耶稣是谁啊？不能这样讲的啊！对，但是如果你没把它解清楚的话，你这些抵挡基督人会这样讲啊！我们讲到那里再来看哈，对。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马太利未写，那马太利未他税吏，他是税吏哈，结果被会堂所拒绝的这种身份的人叫税吏，认为是汉奸走狗的这种人，认为是不应该让他进会堂，因为他在天国没份，因为神弃绝这样的税吏，结果呢？却被耶稣拣选了， 这个大罪人居然被耶稣拣选了，还成为使徒，跳过去中间当慕道友的过程，直接耶稣一呼召了，他就是跟随耶稣了，然后就当使徒了，对，所以他常常在钱上面打转的人，所以他留下很多记录，对啊。那个关系到钱的部分，他那个有那个职业的敏感度，对，然后因为管钱嘛，管账啊那些事情，所以他一样描述事情也描述了很多细节，像路加，所以马太福音他的篇幅啊，比起马可更长，跟路加差不多，对，因为描述的更具体嘛。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是这个管钱的这种职业的缘故，抽水锱铢必较嘛，对啊，你管账的人，你有没有遇过管账的人？那真的是锱铢必较，账没平。对于这些做会计的，那个账没平，差那1分5毛啊，那他就过不去了，他肯定要把那个问题揪出来。对啊。管账的人就是这样啊，那就必须要锱铢必较，要不然账没平，要找谁负责啊？那才差5毛，5毛你就纠结这样了？对，这管账的人的特质就是这样，那一定要账要平，要不然不行的。我以前遇过这样的，很有趣啊，对，所以马太他有他的个人的那个。个人的特质，所以你在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那些特质来，也因为他是税吏的身份，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主耶稣他的救恩常常就临到社会最底层的那一群人，那也记录了很详细主耶稣跟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是怎样相处的？对，怎样传福音给他们？怎样不轻看他们的？在这里都马太福音都可以阐述出来啊。对，让我们看到。然后很可能就是因为他马太个人先读过了马可，然后他觉得可以再补充的更详细一点。所以应该是在马可福音的这样的基础上面，他等于是再重新的把主耶稣他的事迹再写出来，见证出来。好，那大致上我知道的，我曾经接触的，想得起来的，我大概都讲了哈。好，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正式进到了这个大纲的部分。作者背景这些简介过了，那就讲大纲了。那我呢，这个笔记是从首先呢是从那个忘了他的名字了，我看一下啊，有。你知道网络上或许你那边可以找得到一个查经大全有没有？华人基督徒查经资料大全，它以前叫大全，后来改了网站的名字，把它改成改成那个资料网站了。以前口气比较大全对。然后，这是一位弟兄整理的，他有出书，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记得吗？你们有没有人记得？他叫什么名字？这个弟兄名字，我忘记他的名字了。现在应该还在，大概将近80岁了，应该还在。没人记得啊？
是黄家乐吗？
哎，对对对，黄家乐，黄家乐，哎，
哦，
谢谢提醒，哈哈哈，谢谢提醒。 黄家乐这个黄家乐弟兄的东西哈，他把历世历代，那其实华人基督徒没有什么好历世历代，就是短短的这么100多年啊，对，那华人基督徒当中有一些可以称之为神学家们啊，他们留下来的文献整理出来的哈，那黄家乐就把这些重要的文献，华人基督徒的文献整理下来，就成为查经资料。那我很佩服他，因为他就是专门做这个工作啊，做这些整理，还不止出书啊，他把它电脑化，然后电脑化了以后呢，放在网站上，然后你就可以下载，你就可以复制、列印，变成你的资料，对啊，我就很感谢他们啊，这些有心的弟兄姐妹在做。当然，神学上面不见得，那我跟他就是一致的哈。对，我就特别说明了，因为他有介绍，他在他的网站上面有介绍他自己的信仰，他是三元论的啊，就是父啊，不是父子，他是这个灵魂体三元论的，就人的组成，他说那才是对的哈。那我不这么认为，那我先讲出来，我不赞成那个灵魂体的讲法。原因是什么？因为圣经没有清楚界定灵跟魂，圣经没有清楚界定，所以所有这些有关于灵跟魂的定义，你听到灵魂体三元论的教导，那是灵跟魂的定义啊，都不是圣经的。都是人自己想，所以有一大批华人基督徒，尤其是有聚会所背景的，那尼托生弟兄他们影响深的这些教会都被他们影响，所以都是讲灵魂体这样子。华人基督徒有一大部分是这样的看法，影响非常非常深，可是是不对的。不好意思，我直接用不对来讲，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圣经没有这样提。圣经没有去强调灵魂体，定义都没有这样强调，你找不到魂，尤其是魂的定义，没有这样的定义在那里，就定义都不在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去论述、去强调，还交给教会当做教义交给教会，这过头了那错误影响也很深好，那这我只是略略的提一下就。可是呢，除了是神学不一致之外呢，我是很佩服这个弟兄的，对，因为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整理出来，很清楚，甚至呢不一样的看法，他也愿意整理得很清楚，所以佩服，就是你找他资料的时候，你可以找到他不赞成的资料，他也整理出来了，对啊，那所以呢，那节省很多我们这些。这个服侍神的弟兄姐妹的时间了哈，就因为他的工作节省很多时间，致敬他，好，那他整理了的这些资料里面呢，他有把这一位叫神学家叫马有藻的，他曾经有著述《马太福音研经》，就。华人基督徒当中的少数几个有写解经书的或写注释的这些神学家们，那黄家乐弟兄也有整理下来，那我可以很方便的就把这个大纲拿来用了，就要说明一下，好，我就用马有藻的这个马太福音大纲吧，来看，不过呢，我会稍微改几个字哦，因为他用的。用词遣字就你看起来很不通畅。不过它不通畅有不通畅的理由，我们看过去就知道。好，马太福音大概它分成六大部分，按照次序分成六大部分第一部分1到4章中间。 以色列的王来了，他就是耶稣来的。你看到这个以色列的王，你就讲耶稣就对了啊。耶稣来了，包括耶稣的家谱啊、将士啊、早年的生活啊，然后开始工作的时候对，耶稣来了，以色列的王要当以色列的王来了然后。第二大部分从第四章的中间一直到第十章结束，以色列的国度来，你就讲神的国来了，啊，那为什么讲神的国？因为他主耶稣陆陆续续的教导，啊，他主耶稣所说的话里面解释他来到人世间的目的，然后这一段的第四章。中间之后一直到第十章，就讲了很多神迹奇事，来印证他的信息。他是用神迹支援他的工作和信息，实际上就是用神迹奇事见证他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不是只是基督个人来了，啊。基督个人来，他是王，他来了，他的教导就是权柄，带出来的果效就是神的国。好，所以以色列王来了，就基督来了；以色列的国呢，就基督的国度来了。那什么是国度？权柄。什么是权柄？耶稣说的话就是权柄。耶稣说出来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因为它是权柄，它就是命令，啊，它就是权柄的象征，啊，神的话临到你，你只有两种回应可以有的，一个是顺服，一个是不顺服，因为它是权柄，你不顺服，那你自己找罪受，对，你顺服了，神祝福你。就是这两个，所以因为他是神说的话就是权柄嘛，所以这一段时间就是主的就很多神迹奇事的工作，然后佐证他所教训的神国教训，对，第二部分到第十章了，基督的国来那第三大部分。从马太福音11章到16章，讲到基督被弃绝了，所以以色列的王被弃绝了。所以那么多神迹奇事前面的说来印证他的教导。哎，可是呢，10章完毕之后开始，这个被宗教领袖弃绝，为什么呢？就是。马太呢，他逐步追寻弥赛亚这个角色真正的意义，就弥赛亚，就是神设立的弥赛亚来到人世间的真正的意义，跟人想要的弥赛亚，人所投射在基督身上的意义是冲突的。所以这边就提到被当时的人跟国家领袖来弃绝，因为不是他们要的基督。随着主耶稣基督他启示他自己的脚步，跟宗教领袖们所投射在基督身上那个角色。是有差异的，然后又加上一些人为的因素，人的骄傲、人的嫉妒的因素，以至于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弃绝耶稣，也就是这些宗教领袖有一段时间是还不到弃绝耶稣的地步，有一段时间他们是。还没有那么反对耶稣，是在观察耶稣，对耶稣行的神迹奇事也用佩服的眼光在看。可是到后来的话，随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指出他们的错误， 指证他们得罪神的地方，然后又加上神迹奇事，老百姓非常欢迎他们，非常欢迎这位拿撒勒耶稣是基督，所以宗教领袖就产生了因为骄傲而产生的嫉妒，所以开始抵挡。就这段时间，所以马太福音11章到16章，基督被弃绝了。哦，所以在这个11章到16章中间，就先提到了那个开路先锋就是这个施洗约翰被弃绝，他被杀嘛，然后再一步一步提到后来的主耶稣也会被弃绝，也被弃绝了。然后主就在宣布了他会在。来到人间的计划，所以这个过程是天国的奥秘啊，讲到他天国的奥秘。好，这是11章到第16章，第四部分17章到25章这里提到了以色列的国度被夺去，也就是基督的国度被夺去，因为主耶稣所传讲的信息是这个样子，他会被杀嘛。然后黑暗会掌权嘛？所以这一段时间呢，主耶稣不止教那一些他要受害、受逼迫致死，不止他在这个过程，他工作的重点变成培训门徒，预备着门徒跟着耶稣一起进耶路撒冷，然后一直到主耶稣他受难。被逮捕了，不应该说受难，被逮捕，因为受难在后面，被逮捕，所以到25章了。然后26章、27章讲到基督怎样被夺去，说以色列王被夺去，主耶稣怎么样受苦、被钉十字架的过程。最后28章，以色列的王，事实上就是基督回到天国，升天了，回到父神那里去。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一遍，它有它的逻辑次序在里头的。基督来了，宣告基督来了，宣告基督的国度来了。那个国度就是权柄，那个国度权柄指的是他的教训，神的国的教训也来了。然后呢，教了这些之后，人家拒绝他，人家不要他，然后连带的。他所要建立的那个国度呢，也要被夺去。也就是主耶稣，你可以看这个所谓的以色列的国度被夺去，这以色列国度，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传道的过程里面所建造出来的果效。很多人信他，然后12个使徒也跟随他。可是这些都被夺去了，要被夺去，被他被逮捕的时候，门徒就四散了。这些犹太人就笑话他了，你看没了吗？没了吗？跟一般人起誓一样啊，不出于神吗？所以不没有造成什么果效啊，对啊，热闹了一下，然后人就散了嘛，对不对？白纸。运动，呵呵，一下就散了嘛，没散，在心里面没散，对，我表面上散了，表面上散了，对，然后就是基督上十字架被夺去，然后回到天国那里去，回到父神那里。哦，所以他整个大纲就是跟着主耶稣他的传道的过程，他把它划分出来。不过呢，老实说，你不知道也没关系，你跟着故事主耶稣他的生平传道的过程，那然后上十字架，你也知道了，所以你也不需要那么学术性的把他的这个分段架构出来。当然，如果你能够自己把它架构出来，写一个你自己的大纲，对你来说。也是很有用的，起到就是这个用处。什么意思？你自己整理过了，你自己消化过了， 对于主耶稣的生平，他传道的过程，你自己有消化过了，当然对你是好的啊。对，它起到的是这样的作用。不过，对于我们查考马太福音来说的话，我们老实说，我不会像其他的这个使徒的书卷那么重视所谓的逻辑大纲，因为那是论说文了，这个是叙述文了。叙述文讲故事，你故事讲好就好了，没有什么好分段大纲那些。那么，你只要把那个故事从这里到那里讲这个故事，下一段讲另外一个故事，区隔开来就好了。对啊，那是叙述性的文字嘛，跟论说文的文字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分段大纲大概帮助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传道的一个过往就好了，够了。那我们今天正式可以进到我们第一部分，第一个故事故事，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大概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远远不够思想这段家谱的时间远远不够，不过念过去，然后讲一下。结论够，下一次再细讲吧。来，那我们来先来看耶稣基督的家谱，谁来帮我们读啊？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的1到17节，谢谢。
我来读，奉主耶稣经，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雅，乌西雅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玛拿西，玛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沙都，沙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利，以利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阿门。
阿门，好，谢谢李姐妹。这段经文就是家谱嘛。一般我们读圣经，看到家谱的时候，你就觉得读不下去，往下跳这样。不过你要读细的话，这段家谱很有意思，里面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很多属灵教训在背后不过我们今天时间，我们就先不花在那里。我们就花在一个比较大架构的事情上面，来，下次再细查。首先呢，这个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跟 路加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一样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为什么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家谱？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路加福音3章23节读到31节，谢谢。
我来读。
好。
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马塔的儿子，马塔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麦基的儿子，麦基是亚拿的儿子，亚拿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马塔提亚的儿子，马塔提亚是亚摩斯的儿子。亚摩斯是拿鸿的儿子，拿鸿是以斯利的儿子，以斯利是拿该的儿子，拿该是玛雅的儿子，玛雅是马他提亚的儿子，马他提亚是西美的儿子，西美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约亚拿的儿子，约亚拿是利撒的儿子，利撒是所罗巴伯的儿子，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撒拉铁是尼利的儿子，尼利是麦基的儿子，麦基是亚迪的儿子，亚迪是歌商的儿子，歌商是以莫当的儿子，以莫当是尔的儿子，尔是约西的儿子，约西是以利以谢的儿子，以利以谢是约令的儿子，约令是玛塔的儿子，玛塔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西缅的儿子，西缅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约南的儿子，约南是以利亚敬的儿子，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麦南的儿子，麦南是马打他的儿子，马打他是拿单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阿门。
阿门啊，都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名字啊。对啊，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吧，稍微来看一下这个倒过来数的啊，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是相反的，好，一个是从大卫开始往下数。对吧？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对啊，从亚伯拉罕开始，从最古老的时候往后数，对，那这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呢，是从主耶稣，然后约瑟，就从比较后来的时候往前数。所以它的年代，一个是古到今，不能说今了啊，对，一个是从古时候到后来，然后另外一个从后来数到古时候，完全相反啊。不过你仔细看里面，我们既然这里荧幕上在路加福音了，是耶稣。年纪有30开始传道，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那我们回去对照那个马太福音，讲到约瑟，都讲到约瑟约瑟，他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耶稣的父亲就是这个约瑟喽，对不对？好了，那约瑟是谁生的？雅各生的。多看几个。那雅各谁生的？马旦生的。好，至少马旦、雅各，然后约瑟，然后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然后约瑟是耶稣的养父，我们知道玛利亚童女怀孕生子嘛，至少从约瑟的角度来说，对啊，那是养父嘛，那养父的爸爸就是养祖父、养曾祖父，马旦、雅各、约瑟，至少这样的顺序啊。那你对到那边看的话，你会发现 妥妥的另外一回事了，不一样。哦，约瑟啊，耶稣是约瑟的儿子，从人看起来，耶稣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玛塔的儿子，所以玛塔西里，然后才是约瑟，怎么完全不一样啊？对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到底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同一个人的家谱是完全不一样的家谱？哎，可是完全不一样当中，你又会搞混一件事，搞混什么事呢？路加福音它里面也有提到所罗巴伯，所以利撒是所罗巴伯的儿子，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撒拉铁是尼利的儿子，哎，这部分又有些一样哦，好怪哦。对，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耶稣家谱当中有所罗巴伯，有撒拉铁。那马太福音那里也有提，哎，这怎么解释啊？好怪啊，有没有？马太福音1章12节说，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哇，撒拉铁生所罗巴伯不就是一样吗？哎，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完全不一样的家谱里面，只有一头一尾一样，大卫跟耶稣是一样的，其他中间都不一样。而这中间不一样里面还有一样的。耶哥尼亚生啊，不是撒拉铁生所罗巴伯，这是一样的。可是注意啊，撒拉铁的老爸不是耶哥尼亚哦，在路加福音里面，撒拉铁的老爸什么是尼利，不是耶哥尼亚，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其实很容易解释，因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家谱。那一个人会有两个不一样的家谱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理所当然？一个是爸爸的家谱，另外一个是妈妈的家谱，你说会一样吗？所以很容易解释啊。所以耶稣的养父的这一边的家谱，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一边的家谱，其实玛利亚也不是耶稣的亲生母亲，不应该这样讲。因为耶稣像是代孕生子所生的一样，像这一届的那个奥运里面那个花滑冠军啊，这个叫阿丽萨刘，阿丽萨刘啊，那是一个89民运领袖，他后来生的女儿啊，刘俊啊，89民运领袖生的女儿。他也不是自己啊，他那也不是他的太太生的，是代理孕母生的。什么是代理孕母？啊，你知道啊，我们一般人的这个生下来都是父母亲结婚，经过结婚的生物程序，然后就怀孕生下来，有受精卵啊。那阿丽莎留的。的生法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因为他的这个法律上的母亲，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已经过了那个更年期了，没有办法生了，所以呢，他们就想了一招用代理孕母的方式就是他自己生物上亲生父亲啊。的精子跟他们选好了一个应该是外国血统的生物上母亲的卵子在试管里面结合了受精卵了，然后植入代理孕母的身体里面，然后就怀孕生子了，是这样生的。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其实这个技术啊。早就被应用了，谁应用的？上帝自己应用的，耶稣就类似这样生的。 不过它应该没有所谓的精子进卵子的那种受精卵的过程，而是呢是圣灵直接的把那个胚胎成胎的放进这个玛利亚的身体里头，叫圣灵感孕，纯粹妥妥的神自己的作为。所以从这样看来，玛利亚应该也是养母，只是代理孕母的养母。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吗？也就我特别要强调这个生物的血统关系啊，特别要强调了生物血统关系哈。不过这也是可讨论的哈，因为具体怎么样，你只有神知道哦。对，好的，那为什么完全妥妥的不同的家谱里面却有一样的所罗巴伯沙拉铁呢？其实很容易，也另外一个很容易的解释的原因就是。这个沙拉铁不是那个沙拉铁，那既然不是的话，他们生的儿子也当然是不一样，只是同样名字叫所罗巴伯。同样的名字叫所罗巴伯，那这个所罗巴伯跟那个所罗巴伯可能时代还不一样啊，就是同名而已啊。那很凑巧的，连父亲也同名。所以是这样来解释的，也不是解释，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不需要所谓人的狡辩来解释，不是，这不是人的狡辩，本来就是这样。好，听懂意思了吗？这两个家谱不一样的原因，听懂意思了吗？
可以的，一个爸爸，一个妈妈。
哎，对，没错，像你也有两个家谱一样。
我想问一下牧师，其实就是说，两个家谱里头都有所罗巴伯，都有沙拉铁，但是呢，是两个不，都是两个不同的人，只是名字相同，对吧？
是的，
好的，谢谢。
是的，谢谢。这个也不是我自己找出来的，那个所罗巴伯、沙拉铁、所罗巴伯是以前我曾经就有这个机会服侍一群研究生来在美国这边，然后呢，那一群研究生有几个非常聪明的，南京大学的啦，那些来这边念博士的，他发现的一个姐妹。他发现的，哎呦，这个为什么牧师啊？为什么都有沙拉铁、所罗巴伯啊？明明不同两个家谱，对啊，哦，对啊，为什么？后来一看，哦，原来这很容易解释了，不同人同名，不同人而已。好，九凤姐有疑问吗？
于牧师您好，
你
没有疑问，您讲得很清楚。
好，谢谢谢谢，没有疑问，太好了，
感谢神，谢谢于牧师。
不会不会，好，我还有一点时间哈，我来看另外这个重点，我们先倒着看吧，第17节，所以马太福音1章17节这个家谱的最后一句话哈，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当然，如果我们老基督徒在教会时间待久一点，这是应该都常听得到的教导哈。这个14代是为了要强调大卫。你看到我后面笔记上面后面这个。这个三个看起来像豆芽菜的东西，那不是豆芽菜，那个是希伯来文的大卫这个字，可是没有把母音标出来，只有子音，子音就是口型啊，就是口型而已，就是你发音有2个，让你发音可以字不一样，发音不一样可以分辨，就是。你的声音跟你的口型，你的口型呢，就是用子音来告诉你口，嘴巴要怎么摆。 位置要怎样让发声发出来音就不一样。哎，比如说茄子，你讲茄子的时候，嘴巴就必须这样摆，你才能够发出或发得出茄子的音。然后你照相的时候就会讲茄子，你的口型怎样，发出来的声音就怎样啊。所以所谓的你学一个文字的语言，有子音，有这个母音，子母啊，母子、子母、子音呢，都是定义你的口型要怎么摆的啊。母音呢，就是让你发出声音该怎么发，所以你这两个一配在一起，你就知道那个字怎么发出来，对。那跟大卫有什么关系？这个字是大卫的子音啊。那大卫在希伯来文的发音应该叫 David。这个头一个豆芽菜就是第三个豆芽菜也跟第一个是一样的，就大。那中间那个呢？中间那个念 va 只是口型而已，正常来说是没有声音的，只有这三个子音摆在那里是没有声音的。你应该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我只有嘴型，所以你看看荧幕。那事实上，你试试看，就是 DVD，你发 D、V、D 的口型，这三个口型呢，很快的融在一块，就是大 V 的，就是大卫 David，英文叫 David，那希伯来音叫做 David，大卫。好啊，那我为什么讲这个？不是要跟你炫这个希伯来文啊，不是。希伯来文有个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呢？它的字母，尤其是子音的字母，它分别可以代表数字。这个大，第一个跟第三个是一样的。它可以代表四，中间那一个 va 代表六，4+6+4多少？14。所以，因为它的子音，这个字母大卫这个字的字母，扣掉母音的话，就是这个14，所以他故意。这是就故意的故意凑14代、14代、14代讲3次，就是故意跟你强调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讲3次。其实大卫子孙很多啊，你看到家谱就知道了。他是从马太福音从亚伯拉罕开始数嘛。好，你现在不要看祖先了，你只要看到大卫。从大卫他的后代一直往下数，这都只是讲到每一代一个人哦，每一代的一个人而已哦。你如果要每一代所有的大卫的子孙都凑在一起的话，那多得不得了。可是真正的预言里面的大卫子孙只有一个，在那么多大卫的子孙里面，只有那一个是基督。有那个预言里面的头衔，用大卫的子孙这个头衔来称呼的，只有那么一个，所以他就强调那一个，谁呀？耶稣，耶稣就是那一个，耶稣就是那一个大卫的子孙。他为了要强调耶稣就是那一个大卫的子孙，所以他在家谱上面特别强调这件事。所以我跟你说哈，类似这个样子，马太福音 他的神学性是异常的强。他的神学性的论点在哪里？就是跟旧约能够串接在一块的强。深在这里，不像约翰福音的神学性深，因为他讲到三一论，讲到基督论，讲到圣灵论，那是后来给后来世代的基督徒对于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跟神的认识。为了这个，所以约翰福音写很深的神学，在那一方面的神，系统上神学方面的神。马太福音，它的很深的神学，是因为跟旧约神学的串接。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预言的应验本身就是一个很深的旧约神学的串接。所以马太福音花了很多的心思，在把耶稣基督跟旧约的预言、旧约的神学串接在一块，生在那里。所以呢，我们会类似这个样子，在思想马太福音的细节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呢，这个家谱刻意凑14、14、14、14的，为什么讲凑？你会发现，你真正的一个一个名字数的时候，好像不竟然数到14啊。对啊，为什么我把它分成三个段落？1到6节在荧幕上面了，有一个段落很清楚，7到11节又一个段落很清楚，然后12节到16节又一个段落很清楚，就是14、14、14下来嘛。而且他怎么14的？他讲得很清楚，从亚伯拉罕到大卫14。从大卫到被搬到巴比伦也是14，从巴比伦再又到基督又是14，所以很容易就分段出来了。不过这个分段过程，老实说，如果你校正的话，马太啊，你不够严谨啊。你看到第11节，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那你如果对这个列王记下你比较清楚的话，哎，这怪怪的，约西亚明明就还没有到巴比伦，还没有被巴比伦入侵之前，他已经死了，他哪有机会到巴比伦把耶哥尼亚生下来呢？耶哥尼亚出生就是约雅金呐、啊。就约哥尼亚，约雅金出生也不是在巴比伦啊。然后为什么马太会这样写？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约雅金跟他弟兄呢？约雅金跟他弟兄都是在耶路撒冷生的，为什么？马太犯这个错误呢？其实不要把它讲成错误，因为马太刻意要强调14、14、14，而写这个十四的时候，从希伯来文来看就是大卫、大卫、大卫。所以不是说马太没有把那个旧约历史学好哈，写错了，不是，你不要这样理解。因为马太宁可让你觉得他好像历史学错了，宁可这样，其实不是，他是为了要强调耶稣就是那个大卫的子孙。大卫子孙有好多个，可是只有耶稣是那一个，他就是为了要强调这一点。十四，十四，十四，David，David，David，他就要跟你讲大卫，所以。从一章一节，亚伯罕的后裔直接跳到大卫的子孙。第1节就跟你讲，强调大卫的子孙，这是个头衔，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然后跳到最后的时候，14代14代14代讲3次，就讲大卫，大卫，大卫，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讲3次。 目的就是这个样子哈。有疑问吗？听得懂吗？
我觉得他这样念不通呀。
什么意思？你讲，再讲仔细一点。
那你14代说是大卫的话，大卫的子孙的话，那这样念的话，其实念不通什么的。你比如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就不是这么念的。
不是中文这样念，你要考虑到，你要就是你要考虑到他那个时代的念法啊。他
我
是
没
对，
有考
写
虑。
作的时候是希腊文写作，不过呢，希腊文里面他讲大卫还是用希伯来文的念法，David，所以他刻意要让你，因为讲到亚伯拉罕，讲到是犹太人的先祖了，他刻意这样，就是要帮助你去想到 David 原来的那个希伯来字。他刻意就要强调这个，从14都在强调，要不然没有意义嘛。请问你家谱，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算起啦。你那个从先祖到你几代，你知道吗？你
不
家有
懂，
家谱吧？其实大部分人是
我
不
们
清楚
家，
的。
不清楚。
大部分人是不清楚的，我清楚，因为我的先祖他有个历史转折，跑去台湾了，所以我们叫来台祖。从广东陆丰，然后我们那个来台祖的先祖呢，搬家搬到台湾去，渡过那黑水沟，九死一生，终于上岸了，登陆了啊，对啊，登陆了，然后开始。找了一块地，然后就开始就讨生活这样，然后一直到我14代，刚好也是14代，也是强调大卫啊，对啊，14代，那到第14代的时候，有人信耶稣了啊，因为有一个历史转折，然后家谱上有记录下来啊，那一般人的话。你家谱没有那么多历史转折啊，你这就祖籍地，比如说你广东乡啊，不是这个湖南湘潭人，那这祖祖辈辈都住在湘潭，然后到底是哪一辈搬过来湘潭的，你也不知道，反正你就留下来了。好啊，我讲这干嘛？第几代好像不是那么多人在意，可是他却强调出来，他刻意要去强调，然后呢？多讲一点啊！你仔细去对，这个家谱里面它有跳啊，有一些是祖父辈的，他把父亲那一辈给跳过去了。当然我这边那么细，我就没有找出来了哈。那你去算，有的是13，有的是14。哎呦，到底怎么算的？你不要用那个这样的算法，你要知道它背后的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原因就是它要强调14，刻意组出来的14啊，为了要强调，所以三代下来啊，这个42，总共42代吗？没有，不止啊，超过的。因为马太刻意要去强调那个事实，刻意强调那个大卫，他不是给你回答啊，数学考试到底几代，你数出来了没？数数看，连连看这样，不是啊，不是要给你考那个标准答案，而是他神学上有刻意要去强调大卫的子孙。你用这个角度读，你就理解了。哦，原来这个马太不是糊涂，不是他的资料有错啊。不是，是他刻意强调时事，刻意强调大卫的子孙。所以你读圣经、学圣经啊，你要学对的话，你要知道，就是先知道他作者有一些立场在那里，所以你才读得懂他原来的意思。读懂原来的意思，重要过你觉得科学上的对。 你哥觉得科学上的对，数学上的对，是因为你觉得。对呀，那神不是用你觉得怎样来解圣经的，神有他要强调的是重点。神要在这里，他要强调侧重点，马太已经把它强调出来了，就是强调耶稣就是那个大卫的子孙。这样，杨燕有没有回答你了呢？
有的有的，不要纠结，就是理解他原本他写的目的就知道。
是是是，很好很好，感谢主。好的，可不可以请林亚军弟兄来结束祷告完毕之后，我们再开放大家来讨论讲感想。林亚军弟兄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
好的，牧师。
谢谢。
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在弟兄姊妹再次回到你身边，带领真理话语。感谢你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接触到你，接触到你的话语，接触到你的真理，也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有机会在这样课堂上，你的话语在我们面前敬拜，让我们真正的能明白，真正的能够去思考，去认识你，对吧？我们是感谢你，也请你更多的带领，更多的引领我们弟兄姊妹，更多的回到你的身边去思索你，去亲近你，对吧？在于无论是在课堂上，或者是在等下，对吧？让我们更多的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去放到你的身上，为你所教导的，为你所教导我们的，是吧？让我们更多的去思考，更多的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的在服侍当中，我们更多的去思考你的话语，更多的去学会如何把自己摆上，学会如何按你的教导来修正我们的旧有的我们的老我，我们旧有的方法，这是想法，是吧？也求你来保守我们学员好好的学习，让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听到你的话语，更多的能够更多的有更多的。渴慕你话语，渴慕你话语滋养的人，我们的弟兄姊妹回到你的身边，聆听你，来思考你，跟随你，也请你来保守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最新的话语以后，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生命的长进，能够在生活中，在复制当中，能够为你所用，去更多的献上自己，更多的能够体会你的存在，更多的能够体会你的带领，在你的福音的道路当中，在你的在你的带领当中，我们更多的去把你的福音广传，把你的真理广传，能够把你所教导我们的。所赐予给我们的，我们能够及时的去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赐予分享给我们这些身边还没认识你的人，更多人来到你的面前来，也请你保守我们保守你地上的教会，保守我们这些甘心乐意为你所用的人，请你使用，请你带领，感谢赞美你。以上奉献祷告，是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谢谢林弟兄。来，有疑问有分享吗？今天讲的内容实在是非常多哈，对啊，尽量问啊。 哎呀，都没有啊，沉默的大多数。
哦，我说一下吧，牧
好。
师，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四福音的关联吧，那个知识面太广了，有一点混。那下来还要听一下录音嘛？但是我知道的一点就是，不管什么多马福音啊什么的，反正是他没有写到圣经上的。我就认为它是不对的，只要写到圣经上的，那么都是对的。我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认识。
我也是，谢谢。
因为刚才说的那个知识面太广了，真的都脑袋都有一点大了，需要再听一下这个录音。但是知道一点呢，就是说，马可福音是。这些是马可写的，可是呢，是彼得述说出来以后，马可写的。但是呢，他是第一卷书，他写的呢比较简单。可是后来的这些，因为他开始在教会初期的教会里面开始传了以后呢，就是有些使徒，你比方说马太吧，哎，他就。哎，写的是很好，但是呢，他就愿意更加详细的表述出来，所以他就写的更加的详细。那么路加呢，他是透过这些使徒们的见证呢，就像你说的，路加呢，他是一个医生，他详细考察以后呢，因为关乎到人的生命，所以他详细的考察。他写出来的是比较，他用他的那种医生的那种角度去详细的写，然后马太呢，他也详细的写出来。可是呢，马太他是一个税吏，他所侧重点呢是当时的耶稣时代的当时那个社会底层的那些人，像那个那个高耶稣的那个女人嘛，在西门家里。哎，就是这种面对的这一群人比较多，所以他的侧重点不同。我就知道的是大概一个这样吧，其他的就没什么了。谢谢牧师。
你已经记好多了，谢谢你分享。